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高尔基亚。这期节目是2023年最佳日剧的一个盘点。那么关于这期盘点呢，我首先想先说两个去年开始的一些日剧的一个两个变化。第一个就是说，民放电视台，日本不是有五大民放电视台吗？他们的那些收视率其实目前来说不能作为很客观的参考，而是应该要去看以 TVER。这些网上流媒体的这些播放量啊，他们的这个排名更加有参考性，因为目前日本在电视机前面看这个日本连续剧的，就是日剧的这些观众呢，大部分是中老年为主啊，而年轻人呢更喜欢在手机上或者是电脑上面去看，去追剧，所以他们一般用的是网上流媒体比较多，包括像 TVER 这些啊新型的这些。就是流媒体的这些 APP 啊，用的比较多，所以相对来说，其实我们目前如果仍然以传统的收视率来判断啊，这部日剧是不是很受欢迎，其实不是很准确啊，应该可能要结合网上的流媒体的这个数据，这样结合起来，就是把中老年，把日本的中老年和日本的年轻观众啊，这两个群体全部的实际收看的这个。播放量啊和收视率加在一起，才能相对来说比较客观一点啊。所以说想强调这一点，所以大家现在不用去看啊，就是为什么，比如说像现在很多啊，就是黄金档播出的一些日剧啊，你看什么播放量、收视率很低，对吧？这个其实并不能代表这个日剧的实际的水平啊，就是拍得很低。包括其实现在豆瓣也出现了分化啊。豆瓣因为是在我年轻的时候出现的一个网站嘛，所以它已经诞生，应该好像2014年吧，到现在也将近要多少10年了，对吧？所以它的群体其实也是在变化的。豆瓣目前打分的，有时有一些打的比较低的分数的日剧啊，相对来说其实质量并不是那么差。相反，有一些打分很高的日剧，我倒觉得它的是有。只能代表当下的，就是国内的年轻人的口味，但不能代表就是所有喜欢看日剧的这个人的口味啊。同样跟日本的情况是比较相似的，就是说大家不用去很在意豆瓣上啊，也看到，这部日剧怎么打分那么低的，并不是这样。包括就是评分人很少，并不能说明啊，这部日剧好像就不值得推荐。因为我发现，基本上我之前不是做了很多期日剧推荐的这个节目嘛，我发现效果还是不错的，然后大家反馈也比较好的。但是这些日剧大部分有都是在豆瓣上面评分不是很高，而且看的人就是打分的人也不是很多啊。我发现了这个现象，对吧？其实我很早就发现了啊，以至于有一些人就说。豆瓣的评分已经不能完全作为客观的参考了。相对电影来说，其实日剧啊这一个类别可能要更冷门啊，甚至相比美剧、英剧来说，包括韩剧来说，甚至国产剧来说，日剧应该是这五个国家类别当中啊，甚至可能还不如泰剧啊。泰剧因为这几年好像也挺火的，所以说日剧反而现在目前来说是成为一个最小众的类别啊。虽然每一年可能会有一部破圈的日剧，比如说像我们接下来要谈到的《重启人生》，但是整体来说，日剧还是相对来说它的群体是比较狭窄的，已经跟20年前《东京爱情故事》当时登陆上海这个情况已经大相径庭了，就是完全不能跟当时20年前、10多年前相比了。而且那会儿的时候，上海电视台你还是能可以看到啊，就是一些日剧的嘛。现在就是说你电视台已经也看不到日剧了，对吧？你要看，只能通过，网上流媒体或者是怎么样下载来看等等啊。好，所以说这先强调这第一点，就是关于收视率。第二点要强调的是，就是说目前就是有这么一个规律，就是电影的话是看导演嘛，而连续剧的话啊，一般都是看编剧，就编剧可能占的分量更重，编剧的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了这部。日剧的水准的高低，对吧？这么有这么一个说法，我后来也发现这个说法也是得到了大家的普遍的认可啊。其实我还想补充一点，我通过2023年我看了这些日剧之后，包括我去查了一些之后，后面的一些背景资料啊，我发现其实大家还忽略了一点，除了编剧之外， 这个，因为日剧呢，它跟我不知道它跟美剧跟英剧是不是有差别啊？日剧它还有一个叫企划啊，它一般就是先可能会交一份企划书，这个企划也就是可能是叫总制作总的制作人对吧？就这部连续剧的制作人，其实他的地位，他的水平的高低也决定了这部日剧的就是水准高低。这个制作人或者说企划者。这个人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啊，他应该跟编剧两个人都非常占有这个对这部日剧有重大的影响啊，大家可能忽略这一点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后来发现，比如说像那个周日晚上左右是吧？它里面有一个叫我看一下啊，周日晚上左右啊，他有个王牌制作人叫清水一信啊，清水一信这个人制作人其实是蛮厉害的啊，所以当然他也。因为他做了很多嘛，可能有一些作品可能一般，但是他有一些很多很经典作品啊，都是他做的。像清水一信啊，他就是作为一个制作人或制片人来说啊，有做过一些作品，比如像那个《最完美的离婚》、《昼颜》、《问题餐厅》啊，包括还有后面翻拍的这个《东京爱情故事》啊，这些他还是有一些分量很重的，就是收视率又很高啊，口碑又很好，在豆瓣上面是评分人很多。打分也是非常高的，这些经典的日剧啊，就前面提到这几部都是他来作为制作人和制片人的，所以说大家不要去忽略掉这一点啊。所以这个制作人、制片人啊和编剧啊，对这个日剧的这个影响都是非常重要的。那么补充了这两点之外呢，我觉得啊，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开始正式进入，就是说2023年的这个日剧的盘点了啊。Kiss，Kiss。那么我这期节目照样啊做了两期，就是说一期是比较完整的啊，内容更加丰富的。那么我会把它放到充电视频，因为我现在完全没有其他收入啊，我主要是靠大家充电，而且这个充电目前来说可能也只是非常比较有限的啊，可能只能给我叫几顿外卖而已。那么，所以说主要靠充电啊，所以我不得不啊，现在要搞一些，就是要变现嘛，对吧？所以大家希望大家理解，因为我还没有恰到饭啊。那么，所以我目前会把这些比较完整的这个内容啊，放在这个充电视频里面。那么，相对比较简洁的，就是我会把前面的十大啊，可能一些比较简单的一些简洁的一个版本啊，就放在这个。就是大家可以免费看，好吧？所以我希望大家还是今后啊，能多多支持我的这个充电视频啊。我最近也看到，经常有人给我充电了，我非常高兴啊，谢谢大家，还是非常感谢大家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吧，好吧？那么这期节目啊，就是完整版，我们会有做了，我来看一下，我应该有做了22个，我列了22个，我觉得还不错的日剧啊，2023年的。我们先从最后一个22名开始讲啊，22名是叫《听我的电波》吧，是吧？这部应该也是根据，哎，是根据漫改吧？啊，这里再补充一点，就我前面提到2点嘛，第一个关于收视率的啊，第二个关于那个制片人和编剧的，第三点我忘记说了啊，就是关于这个漫改。目前在日本啊，日剧还有动画，你会看到。就是有很多都是根据轻小说，要么就是根据漫改，就是漫画改编嘛。而相对来说，原创的作品是相当稀有的、稀少的。这其实也是能理解啊，因为你原创的话，你的风险就比较高嘛，对吧？你不能保证，就是说，这部的作品的收视率啊。所以说，一般的电视台或者是一般的这个制片人是不太敢去冒这个险的，只有少部分啊，就是可能你这个。电视台要么特别开放，是吧？要么就是说这个制片人本身是王牌制片人，比如说像我们前面提到这个清水一信，是吧？他已经做过大量的这些收视率很高的啊这些经典的日剧了，那么他可以去用电视台就愿意啊给这样的王牌制作人给他这个机会，让他去做什么呢？去做一个完全原创的企划，就是用原创的编剧，对吧？用几个可能不是很出名的大牌演员。然后在一个10点钟的一个档，其实10点钟啊，这个时间点就10点钟播放的日剧啊，这个时间点其实也挺微妙的，因为日本呢，大部分的就是黄金档呢，一般都是在9点钟是吧？在10点钟之后啊，好像是个比较冷门的一个播放时间，这个也是去年这个电视台，比较勇敢的去做尝试啊，所以它10点钟就是可以给这个原创的剧啊，包括这些演员。 可能不一定会用一些人气很高的一线的演员，可以用一些二线、三线，甚至一些非常年轻的演员啊。这个就是民放电视台的一种改革吧，我觉得是一种非常有勇气的改革。而目前来看啊，这个改革在就是传统的日剧的这个制作方向方面还是很少见的。就大部分电视台你们能看到，我们就目前比如说，因为日本的日剧啊，给大家介绍一下，它是分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嘛。每个季节，比如说现在春季啊，比如说假设是好像是2月份啊，3月份是吧？二三四月可能，比如说这3个月份的时候，它就会一下子出来，比如说30部或40部日剧啊。然后这30部到40部日剧当中，你去看，基本上80%或者到90%都是漫改啊，要么就是轻小说啊，就这种完全由编剧原创的剧本已经越来越少了，我们已经越来越少能看到了，已经很少了。就我已经前面提到嘛，主要还是因为风险控制啊，所以说这个在动画片当中你们去看，就是有很多喜欢人喜欢可以追那个新番动画的，你会发现也有这个问题，对吧？就你看到原创的动画也很少了啊。好，那么这是我要补充第三点啊，我比较啰嗦，我可能现在讲了11分钟了，是吧？但是我觉得这三点特别重要，因为我们其实。我这里要特别提一个啊，就去年我认识的一个新朋友叫苏打 SODA 啊，这个人其实对日剧他是有相当深的研究啊，是个资深的人士。我觉得他的水平不亚于那个叫罗越啊。大家如果就是比较关注日剧的啊，现在有一个公众号叫罗越的日剧嘛，我也有在关注啊。这个人他其实很早也就在专门写日剧的嘛，但是其实这个苏打啊，我觉得他是不亚于这个罗越的啊，但是他就是说因为比较忙嘛。就没有时间啊去做公众号什么的，我也一直想邀请他，他就说今年好像有空了，我希望呢他能跟我一起来做这个关于日剧专题的这个节目啊。那么他就提到，他前面像我们提到收视率啊，包括编剧啊，包括这些问题啊，其实他都是他跟我讨论的嘛啊，这些是我跟他共同讨论，就是想做的一些东西，想讲的东西啊。好，包括原创作品对吧，就是比较少哈。那么，对，我还要再提第四点，就是说，也是通过他认识了去年还有一个在 B 站做日剧的 UP 主叫小木啊，还有一个 Lucia 啊，这两个人也是大佬。然后我跟他们做过一期，就是去年的2023年的上半年的一个日剧的盘点，对吧？然后其实我想再跟他们做一个2023年的下半年的日剧啊，但是我现在就提前把2023年的下半年的日剧盘点放在了我个人的2023年的最佳日剧当中了啊。然后好，那么大家就可以提前听到了，是吧？然后我想说的是啊，就是说 Soda、小木、Lucy 啊，都是非常厉害的3位日剧的大佬啊。希望我们有机会4个人可以一起来做日剧，好吧？做那个2023年的日剧盘点啊。那么我先把我自己的先讲了。然后呢，我跟小木不同的地方就是小木他有设红榜和黑榜嘛，就是黑榜就是指一些比较差的，就是原本期待很高啊，但是看了以后很失望的。但我就不做这个东西了，因为我基本上啊，我看中的日剧基本上就是说让我失望的比较少。我每次在看日剧的时候啊，就是我会自己先筛选一下嘛，然后基本上我期待值比较高的，我后来发现的确，他没有让我失望过，是吧？就说我的眼光还是很好的，所以在我这边黑榜基本上不存在啊。然后呢，我个人口味，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啊，我个人口味是最喜欢的日剧类型是科幻剧，还有是喜剧，还有是一些还有一些是不是纯爱剧，就是相当于你可以说它是 gay 剧，或者说你说它是百合剧啊，就是所谓的。LGBT 那个对吧？那种剧，而且大家比较好玩的是豆瓣，这里又顺带插一句啊，豆瓣上现在就是说那个它不是有个日剧排行榜嘛？大家去可以看一下啊，前5名都是拉拉剧跟那个同志剧啊，就是那个通讯录剧，这就前5名基就没有异性恋的这个恋爱的剧啊入榜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啊，跟以前完全不同，就是跟20年前。那时候黄金时代的日本偶像剧来看，那个时候全都是异性恋，对吧？基本上你看不到什么这种，就是说，男同志之间的剧，或者是女同志之间的剧，对吧？就是百合剧，或者是通讯录剧，这种基本上那个时候看不到的。 就是在最近这几年开始发现这种剧，哎，慢慢多起来了，而且它的口碑，它的各方面的播放量、收视率啊，都远高于异性之间的这种纯爱剧啊。这我觉得这也是个很有趣的现象，这个大家也可以去讨论的啊。好，那我们这里面就不再做深入讨论，以后可能会专门做专题，我们。